起初武随同其他中国媒体转发《环球时报》对南州新年献词事件定性社评的《新京报》，在被宣传部门点名之后，星期三刊登了这篇社评。《新京报》员工推特上发的消息称，员工部人员告诉他们，如果不刊登就关报社。该报另外一名记者发出多条微博感慨此事，说所有人一致民主表决反对刊登还是社评，但是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他上版，眼白白地绝望。他还说，抗争过，努力过，没有奇迹。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该报年轻的媒体人站在一起哭泣。环球时报1月7号刊发针对南州新年献词事件的定性社评，称南州事件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谣言。随后中宣部要求全国报纸转载这个文章。8号北京的华商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刊出社评，但是北京新京报和湖南的潇湘晨报就没有转发。退友花落去1月7号凌晨发帖称，实际上这次并非所有报纸都被点名要求转发，北京晨报、东早等报纸就没有被要求，但是在前日被要求的媒体中，为新京报、潇湘晨报两家未转。北京市宣本来默许，但是昨日新任中宣部长刘奇宝强令这两家必须发，是上至刘云山批阅必须发，市宣副部长乃亲自报社执行。戴志庚社长对督阵的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冷言，我现在口头同你提出辞职。不过有读者注意到新京报转载环球社评的方式，一名读者在网上发帖说，新京报2013年1月9号被迫转载环球时报社评有三个特点。第一，没有将它放到社论、时事评论、重点、要闻、热点等版面中，而是搁在 A20 中国新闻时事里面。第二，篇幅比原环球社论大幅缩减。第三，与其他所有页面不同，没有择篇、图篇、尾篇、择校四项基本信息，等于不承认属于新京报。还有网友评论说，新京报转环球时报评论是放在新闻版题目用，还是就南州事件发表社评，亦就是当做消息处理，而不是放在自家的社论评论版。这个在技术上来讲是强压之下最体面的选择。目前新浪微博已经将新京报社长戴志庚的名字列为敏感词，而另外很多新京报员工的微博亦集体阵亡，网友转载新京报的消息被大量删除。针对新京报社长戴志庚坚持不转载环球时报社评，有网友称赞话，好难得的，戴志庚早年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的站长，在新京报创刊初期被认为是光明日报的监管代表和保守力量的头目。这次当面顶撞部长，可见这九年来他自己在这家报纸发生了很多变化。任本立之后就没有见过这么有骨气的报人。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拨打新京报两位记者的手机，两个人都不愿意就星期二晚的事情以及戴志庚社长的情况多讲，只是表示感谢关注和关心。中国感言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媒体人的抗争应当使当局意识到粗暴干涉新闻自由的做法会引发巨大公愤。他说，
这种体制强奸新闻工作者的这种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荣誉，已经到了那个肆无忌惮。
李大同话，这种体制强奸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荣誉，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种管理是维持不得几耐的，因为你同新闻的基本规律相逆反。这次的抗争从南方周末开始到现在的新京报，将会给上面一个提醒，知道新闻工作者包括社会民众对这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这一点愤慨之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如果还坚持不改，还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新闻事件发生。另外，最初亦没有转发《环球时报》社评的湖南省的《潇湘晨报》亦在重压下转载。不过同一起刊发的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评，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这篇社评被外界认为有批评宣传部门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会影响新领导层务实开明形象的意思。潇湘晨报媒体人、前执行主编龚晓若八号晚在微博上说，你不单止自己讲大话，还逼着他人同你一起讲大话。 你唔单止自己行凶，仲逼其他人做帮凶。睇嚟确实又牛逼又成功，但系咁样嘅蠢事再多做几次，你就成为一个笑话。2010年11月，烧伤神报因刊登一组题为《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佢嘅面》嘅辛亥革命纪念文章，被指影射社会。执行主编龚晓若被停职。而另外有消息话，南方周末事件有关各方达成咗口头协议，情况基本上恢复正常。此前进行抗议的记者不会受到处罚，宣传部门今后在报纸出版前亦不会对内容进行直接干预。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系5、6位南方周末人员，没有一位接听电话。而另外南方报业集团一位人员称对有关协议不知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法例报道。